是的，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现在，我们把握现在的机会，将我们的心门打开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节和第九节。那我们今天早间我们会看见先前还有呢如今。那先前他讲到那个忧愁，但是如今我们是怎么样的欢喜快乐。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七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因我们受亏损了。所以我们第一段要看见他先前是忧愁的，但这个忧愁他讲到说是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那保罗呢在灵后第二章也讲到说，我先前心里真是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那很多圣经的学者呢，他们就讲到这个写信他的话是非常严厉的，是指责的。那这个信是在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中间保罗有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并没有留下来。那这封信是非常严厉的一封信。那他在写这封信之后呢，他说好像虽然懊悔，但是如今不懊悔，因为我知道这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他讲到说有一个忧愁跟世界上人的那个忧愁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看见主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他们所忧虑的。很多人在世界上的确有许多的愁苦，劳苦愁烦，那今天所担心的所忧虑的，他讲到属世的忧虑是叫人死的。那世界上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忧虑，在这个方面主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为着今生的事情我们在那里忧虑，因为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很多时候我们都经历到在我们祈求以先，我们的父神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祈求以先。那这句话呢，我记得我们在1995年很早的时候在圣迭戈买会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人也少钱也少啊，但是呢主感动我们要去买那个会所哈，所以我们不知道神怎么供应。但是有一次在祷告当中，那有一位姊妹她就用这节经节，她不是读哈，她就祷告出来，我们向神的祷告在我们祈求以先，我们的神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一下子让我们里面就有了一个信心，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因为他知道他是我们天上的父。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我们的神呢他却仍然顾念他们，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忧虑来讲呢，有一种忧虑是属世的忧虑。那今天神叫我们不要活在这样的忧虑的里面，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有一位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天天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我们可以凡事交托，凡事仰望，那借着祷告祈求我们来告诉我们的主。那这是一个方面。那在这里呢他讲的忧愁不是前面我们说这个属世的 这种的忧愁。他讲到说要依照神的意思来忧愁。所以你看保罗他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的问题，那有一些呢在道德上是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哥林多整个城市是一个很败坏的城市，他们经济非常的发达，它是一个港，就是说两边接着两个大海，那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但是他们拜偶像，他们犯奸淫，那他们有很多道德上的败坏。那如果今天神的儿女觉得说这就是环境，就是这样子，风气就是这样子，他们就合流在当中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保罗他写非常严厉的信，但是保罗里面呢他好像没有这个把握，那这么严厉的指责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他们可能会退后，他们可能会拒绝保罗，他们可能会生气，都有可能的。但是保罗所盼望他们的叫做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所以那个忧愁不是照着他们的意思，也不是为着世界上的事情，乃是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那什么叫做神的意思呢？今天在我们身上所遇见，其实你遇见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来寻求，你会认识到神有他的旨意在每一件事情的上面。我们看见大卫君王，在他这样的一个好像有很多的丰功伟业，他国家也很强盛，刚刚我们弟兄讲在他最高峰的时候呢，他里面有了一个骄傲，对不对？那后来我们都知道他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那先知拿单来指责他，当先知来指责他的错的时候，大卫他有一个忧愁。那这个忧愁他摸着了神的意思，他知道他自己实在是犯了大罪，所以他愿意伏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他写了诗篇第51篇，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认罪诗。那51篇第17节讲到说，神所要的祭就是什么呢？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大卫当拿单来指责他的时候，他摸到了神的意思，所以他依照神的意思，他里面有一个忧愁。那这个忧愁讲到忧伤痛悔的心，那这个灵他认识到神是不轻看的。那我们另外看到扫罗，扫罗呢我们看见说他也是一个在大卫之前的一个君王，是撒母耳来立他做君王的。哇，他从外表来看哈，那真的是能够拿着出来在人的面前，个子又高，可能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高富帅哈，但是他反正就是说非常不错的，但他里面也有他的骄傲。所以呢他在献祭的事上他得罪了神，当撒母耳来指责他的时候，我们看见扫罗他是一路的要为自己来辩解，我留下这些掳物啊，这些最好的我是要来为着神的。然后呢最后他知道说神不喜欢他不顺服神的心意，听命胜于献祭。当他好像说我要为了要献给神，但是他却违背了神的命令。当撒母耳在指责他的时候，你看见他最后他说我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百姓，好，你跟着我去，为着他的面子，为着他的荣耀，他在那里有一些的要求，他不是看见他的罪他悔改。我们看见这两个当人指责的时候，他们反应是非常非常 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环境的里面，有的时候神借着一位弟兄一个姊妹，可能他把神的心意传递给我们，我们有没有认识到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依照神的意思，我们有一个忧愁？啊，这个忧愁就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那在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原本你觉得我做的也没有什么错，那但是有的时候借着人的话，神来指示我们，有的时候是借着环境，你从来没想到我刚刚的那个思想，我的行为或者我的表现，可能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我有什么错，你会觉得我那就是理所当然的。那但是呢，当神兴起那个环境的时候，有的时候借着环境，神向我们来说话，神把他的意思启示在我们的里面，那一下子你认识了神的心意，你看见了自己的光景。我们说有一个忧愁是因着依照神的意思来忧愁。我记得以前有跟弟兄姊妹也分享过哈，那当时候在读书，我那时候呢跟着一个指导教授，在他的课我拿了全班大概是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哈，修得非常好，所以他很欣赏我，然后我跟他讲说我希望做他的学生，然后他也欣然的接受，而且呢他就给我奖学金。早在那个时代，奖学金又免学费，每个月还有钱拿啊，那是一件让你很开心的事情啊。学习开始了啊，我就去找这位指导教授啊。指导教授呢，他就拿了一篇很薄的只有几页的一个论文给我，他说这学期你就好好的做这篇论文，从这里开始哈。你要拿到那篇论文的时候呢，我里面哇，真的是一面自己也有把握，另外一面呢，我好像在那里发誓一样的，我一定好好的把这个做出来，绝对不亏他所托的哈，他给你这么好的奖学金啊，这么好的一个条件。哎呀，那时候就信心满满的就拿了这篇论文，然后就开始读啊，哇，很认真的每一个字都读。哎，但是呢那个数学式子没办法，他从第一个数学式到第二个数学式，那个公式就导不出来，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读通哈，你不知道这个式子是怎么导出来的，它的那个符号我们叫什么 tensor 啊，反正就说很难去明白的，但它的数学你也导不出来。我就开始找所有的参考书，它后面有很多列的参考书，到图书馆都把它找出来。那一篇一篇参考书基本上呢可以看得懂，可以导得出来，但是这个本文呢怎么样也不行。那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每一个礼拜要去跟指导教授见面，然后跟他讨论，他就问你有没有进展，然后我就说没有，导不出来就是导不出来，然后压力就越来越大。所以你靠了所有的方法，我问了很多的人，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到底这个故事学式子要怎么才能够导得出来。所以那个学期呢，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说那个痛苦啊就是一直在累积一直在累积。我每一天吃饭我也在想这篇论文，我走路也在想这篇论文，睡觉也在想这篇论文，你知道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又离不开它，因为你的老板交代你的就是这一篇东西，每个礼拜要跟他去见面讨论的就是这篇东西，但是你又做不出来。所以到了三个多月，那个学期都快要到末了了，然后那个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我们这些研究生呢是都排着那个不同的人呢轮流在电脑室里面来值班哈，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脑是在一个冷气房里面，那个大电脑，然后呢在外面通常都有一个小房间，有一个终端机啊。那天就我在那里，没有别人嘛，他那个小房间就我在那里，结果那篇论文呢还摆在面前。 你离不开他，你想离开他也离不开他，就是就在你的面前。所以那天我感谢主哈，先来到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一下子神就说话了，他说你已经死了。神的话一出来，带着启示的光，带着圣灵的能力，你就被打倒在地上，然后呢一下子就看见那一幅好像电影一样，就是我的老板把那篇论文给我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我信心满满的，我能够做出来，我坚定的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做出来。对我来讲本来都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当圣灵一光照的时候，靠自己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我定义我就能够把它做到，但是我没有来倚靠神。弟兄姐妹，那一个时刻认识了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匍匐在他的面前。你知道那一个懊悔啊，你就看见我这么的污秽，那里面的骄傲是不讨神喜悦的。神说你已经死了。我不晓得过了多少时间，从地上起来，再拿起那篇论文，哎，我突然间好像就能够明白了，我就开始导这个式子，其实也就三十几分钟吧，就把整篇论文全部都导出来了。那个时候心里的欢喜，不是说我导出这个论文了，乃是借着环境认识了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神不叫我们白白的受苦，他的意思本是好的，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如果从环境中你认识了神的意思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匍匐下来，我们会照着神的意思，我们有一个忧愁，那这个忧愁他的意思呢叫我们悔改在主的面前。那刚刚我们在这里讲到先前为着先前，他讲到说那个忧愁啊，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见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啊，这是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所写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下一张 slide，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向着标杆来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你一面读到他说你不可忘记，诗篇一百零三篇有没有讲到你不可忘记？不可忘记什么？不可忘记神他一切的恩惠。所以神的恩惠，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不可以忘记神一切的恩惠。那但是又在很多地方他会告诉你要忘记可能我们过去的成就，忘记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忘记背后你才能够努力面前的。所以我们如果只是忧愁而没有脱离那个情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会陷在一个捆绑的里面。有些人失败了，他没有办法从失败中再起来，有些人因着软弱他就退后了，他没有办法再得着力量，因为他不愿意忘记背后的。神说你若退后，我的心就不欢喜。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的，当我们回转到神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很多过去的不要成为我们的重担，我们天天背着 我们过去的这些包袱、这些重担，忘记背后，然后我们才能够努力面前的，我们能够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一起来读林后第七章第十节，好，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他在十六节呢，保罗说，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所以你看保罗他写信的时候啊，虽然是严厉的话，但是他是在流泪中来写的。你看见保罗的心真的是那么爱这些神的儿女，就像他自己的儿女一样，他爱他们。当他们犯错的时候，当他们陷在罪中的时候，是保罗他是怎么样，因为你要责备，但是呢，你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被挽回过来。我相信很多的父母对于自己的儿女，有时候你要讲重的话，但是呢，你又很担心儿女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前一个礼拜有一个父母，那个妈妈她责备她的儿子，那因为一些小事情哈，就她责备她的儿子。那第二天呢，这个妈妈说她儿子呢把她的微信给拉黑了哈。我们还想说什么是拉黑了哈，说她妈妈再也发不了微信给她儿子了。哎呀，这个妈妈心理上真的是这个也是很痛苦啊。那儿子呢，他说我道歉了，这个妈妈念个不停啊，就讲来讲去的，反反复复的，哇，所以这两个人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想妈妈责备孩子，他是为着还是能够受教，对不对？他觉得说你做错了，我正在要教你，我要改正你。但是这个孩子呢，他的忧愁，那个忧愁呢，就不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好，他听了以后他就不高兴，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些的举动。那后来感谢主啊，经过有人跟他们有一些的交通，好，那儿子愿意跟妈妈再道歉，然后道歉完呢再跟妈妈讲说，我已经道歉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一直念了哈。所以做父母呢也要有学功课，你不是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就能够达到你的目的。所以你看保罗他写一封信，他可能有许多的祷告，他许多的眼泪在神的面前，要他们有一个回转。那这个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然后呢生出什么？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什么叫做没有后悔的懊悔？那这个很特别哈，他这个懊悔其实就讲到悔改，就讲到悔改。那所以呢，这个字我们看见哈，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他讲到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这个是前面啊，后悔的懊悔，那个后悔呢就讲到说，神的恩典和呼召是不会收回的。也就是说他这边有一个悔改是不会再改变的，是真心的悔改，是不会后悔的一个悔改。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你说他这个很认真的，我不晓得是不是认真哈，就他认错，但是呢认错了以后呢他又打死不改，就说他勇于认错，但是下一句是什么？打死不改。那这个认错就没有他的价值哈，就没有他的价值。他可能跟你敷衍，或者是说他就哎对不起我错了，但他下次呢他还是照旧，拉他的还是照样拉他，好，不洗澡的还是不洗澡，反正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他也道歉，但是呢他并不去改变。但是真正的悔改是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的，从里面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你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然后我们真实的悔改就生出一个什么呢？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就说你那个悔改，那个懊悔就是悔改，是不会再收回的，不会再改变的，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忧愁，它带着一个积极的一个目的，要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他说以致得救，这里的得救不是讲到我们灵的得救，我们的灵的得救是在相信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就那个时候我们说我已经得救了，我们罪得着了赦免，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是一直到永远的，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但是弟兄姐妹，得救，我们灵得救了以后，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就完全了。所以保罗在灵后，我们刚读过，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圣。第一个，他称我们是圣徒，也就是说在地位上，你一蒙恩得救，在基督里面，他看我们是圣的，他称我们是圣徒。那但是很多我们因着信所得着的，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结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就不断的制作我们，不断的改变我们，那叫我们能够得以成圣。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那一个忧愁，如果是依照神的意思忧愁，有一个结果，就是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然后他说以致得救，特别就讲到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今天在这条路上，神不断地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他叫我们能够像他，完全经过制作，然后从我们身上能够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说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临到我们的身上。保罗看见哥林多教会他们改变了，他们愿意接纳提多，就那封严厉的信很可能是提多带去的，但是他们改变了，这叫保罗的心非常非常的欢喜，他能够对他们能够放心。那我们知道说主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机会，但是机会呢，我们说昨天已经过去了，未来并不在我们的手里面，但是神把今天的机会来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灵后第六章第二节哈，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是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你说你遇到了各样的事情，有时候从人来，有的时候从环境来，但是如果你认识到神在一切之上，他负我们的责任，今天他要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的，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他的宝贝，他要改变我们，他要制作我们。所以无论是大的无论是小的，但是今天你摸着了神的意思，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让他来制作我们，让他荣美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你就认识到说感谢主，他真的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要把一个更大的福分今天要赐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那另外我们也知道说今天是悦纳的时候，如果还有没有得救的福音朋友，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要认识到说现在正是恩门大开的时候，我们只要相信就能够得着这么大的恩典，到有一天 恩典的门是会关上的。启示录你看见不是神的儿女去传福音了，启示录到后面我们看见天使在那里传福音。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如果今天天使传福音可能比我们传要容易一点，天使传福音他可能显一个什么很明显的大能哈，那是天使在传福音。但是今天神没有叫天使传福音，因为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他叫谁来传福音呢？叫神的儿女们，是叫我们来传福音，传恩典的福音，告诉人你只要相信，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打开你的心，这么大的恩典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今天是恩典的时代。在1985年啊，那一年对我刚好还在学校，那一年毕业，在日本呢有一架飞机是航班是123的航班，那天从羽田机场起飞，晚上8点差不多，然后起飞没有多久，结果就发现它的尾翼油压系统，结果就出了问题哈，就没有办法控制啊。所以虽然经过了一些联络，但是没有办法，它大概在空中还飞行了几十分钟，那最后呢，在离东京大概北边100公里的地方，就撞到山里面去了。就那个飞机有500多人，然后有15个空服人员，所以你看这么多人在这个飞机上，那你可以想象，当这个机长向这些乘客、机组人员，他宣布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这台飞机了，那我们大概只有多少时间就要撞山了。你想那样的时刻，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新闻哈，就是后来他们把那些残骸啊什么，有些人就在写遗书了，你就知道说，你知道那种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景况。但是那几十分钟，你会说那几十分钟飞机飞得还挺平稳的，对不对？如果他们都不知道前面就是山，他们就要撞上去，机长也没办法再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如果不知道，他会觉得说，哎，我这个飞机还坐得挺平稳的。那经过了那几十分钟，那结局后来就撞到山上去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在人生的里面好像环境还是很平顺的，好像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每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人人必有一死，死后还有什么？还有审判，不是死了就像灯灭了就没有了。他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好像所有的人原本你都坐在这个123号的航班上面，你知道你的前面其实它就是死亡，可死后且有审判。但是今天主在这里宣告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你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航班，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完全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脱离原本何等悲惨人生的那一个过程。弟兄姐妹，我们说感谢主，有一天我们曾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那今天每一个时刻是主给我们机会，叫我们能够摸着他的意思，叫我们能够有一个不后悔的悔改，然后我们以致得救，就在今天生命被主改变。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 这是一件最好的事情，使我们人生中你能够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决定，得着它，我们从一二三这个航班，我们就换到在基督里面，他拯救我们，就一直拯救我们到永远，叫我们能够与他永远的心意能够有份。我们来唱621首，哈，621首。那这首诗歌真的就让我们看见，现在我们让耶稣来进入我们的心中，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让耶稣来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盼望你打开你的心，现在主耶稣就要进入你的心中，他爱你，他为你舍命，他要来拯救你。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现在就让他的光照进来，现在他就把他的意思来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依照他的意思而忧愁，而愿意回转到他的面前。我们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唱的时候你愿意让耶稣进来，你可以站起来，我们来唱这样的诗歌。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若愿意脱离罪的苦情，让耶稣来进入你心，你若渴慕得着新的人生，让耶稣来进入你心，现在将疑惑抛弃，现在将救主投影，现在将心门开启，让耶稣来进入你心。第二节请弟兄来唱。若决心自己不能自负，让耶稣来进入你心，若更虚空世界不能满足，让耶稣来进入你心，现在让疑惑抛弃，现在将救主投影，现在将心门开启，让耶稣来进入你心。姐妹，第三节。哦，哈利路亚。哦，对。哈利路亚，是的，现在将疑惑抛弃，现在将救主投影，现在将心门开启，让耶稣来进入你心。一起来，第四节。若要心中充满坏了欢喜，让耶稣来进入你心，若要全人进入平静安息，让耶稣来进入你心，现在将疑惑抛弃，现在将救主投影，现在将心门开启，让耶稣来进入你。我们请进来带我们，我们唱副歌再唱两次哈。
将一我抛弃，
现在将救主投影，现在将血满台前，让耶稣来进入你心，
现在将疑惑抛弃，
现在将疑惑抛弃，现在将救主投影，现在将心门开启，让耶稣再进入你心。
门徒在主面前有人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得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手中的制作。主，我们虽然知道在地上我们常常有太多的忧愁，有太多的难处，但主，我们感谢你早间向你的教会向我们来说话，叫我们的心只要转向你，我们主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满了喜乐，满了平安。主，因为在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主，叫我们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就能生出不后悔的懊悔来。主耶稣，我们的心满了感谢，满了赞美，我们当把一切颂赞荣耀都要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